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并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弟兄姊妹请坐，求神带来赐福每一位共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的题目叫做家在天上。家在天上，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一到十节，刚才我们读了前半段，后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后半段。那上一次我们在第四章呢，有看到，我们知道那个瓦器里面的这个宝贝是什么呢？是福音。那得着福音的人，就得着属天的一个莫大的能力和盼望。他们的盼望有三个方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复习。那他们的眼光也将会有极大的一个不同那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末了讲到，那这盼望有着三样，一个是复活，一个是荣耀，还有一个是永恒我们都会复活，我们都将得荣耀，我们也都将在永恒里面与主永永远远在一起。那从第五章很特别，第一节到第十节呢，在这一段里面，保罗非常深入的对比两件事情，一个是叫做地上的帐篷，还有一个是天上的家他从这个七个方面来对比。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家乃是在天上的我们基督徒的家乃是在天上的。那他做了七个方面的对比，然后最后呢，再特别的讲到三一真神的工作。哪七个方面的对比呢？他把暂时的毁坏的与那个永远的不朽的来做对比，然后把在地上这样一种叫衣不蔽体和天上的光明圣洁来做对比。我们在地上叹息劳苦与天上的荣耀颂赞做对比，我们在地上是要脱下这个在天上去要穿上那个做一个对比，死吞灭生和生吞灭死做对比，与主相离还是与主同在做对比，我们到底是凭眼见还是凭信心做对比最后我们要看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这是虽然短短的这十节，但是内容呢非常丰富。那首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七样的对比。那第一个叫做暂时毁坏的与永远不朽的来做对比刚才我们读到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来复习回想在第四章的结尾，那里呢，保罗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说福音的这盼望有复活有荣耀还有就是永恒。然后他就在这里说到，就是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住过帐篷，举个手好不好？住过帐篷的还是不少可能大概有一半，超过一半也有一些人没有住过帐篷 如果没有住过帐篷呢，很简单啊，你就到这个我们这有很多的州立公园啊，然后呢去 reserve 一个小小的一个 spot 啊，在商场里面 Walmart 啊，几十块钱就买一顶折叠的帐篷，然后您就可以在公园里面支起来啊，就感受一下 camping 的快乐啊，甚至于在你家后院里面也可以就支搭这个帐篷。以前原来我家这个有个邻居，那家邻居呢他们是犹太人，每到快到犹太人住棚节的时候，院子里面就搭出一个帐篷啊，他们就是要去纪念当年他们的先祖在旷野当中支搭帐篷，在旷野当中漂流啊。所以帐篷这个概念对我们华人有的人可能比较陌生一点啊，可能我们这一辈子住过几次的帐篷啊 ，camping 过几次，有的人是很不喜欢啊，我很理解，因为在我们家里就分成两派，我跟我儿子这个男生呢都比较喜欢住帐篷，觉得非常的快乐啊，特别的高兴。然后我们家的这个女生们他们就很不高兴，哈哈啊，有 bug 有虫子啊，然后这个帐篷呢也不保温也不保暖啊，这个夏天很热啊。快到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就很冷，当然有那种高级的帐篷啊，还有那种可以加热的帐篷，我们现在不是在说这些。那帐篷还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啊？帐篷是暂时的，风一来，有一次刮大风，我们那个帐篷没有，它要有一定要有那个什么 tent pegs 啊，要把它钉在地上，没有把它钉牢，这个帐篷就被风吹的就动了，就开始往旁边就跑了。它是暂时的，它是很不结实的，它是很不安全的。所以住帐篷偶尔一天两天可以，没有人愿意一直的去住帐篷。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对我陌生，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实际上他们很熟悉。帐篷这个字在和本圣经出现了133次，在 New King James Version出现次数更多 tent 啊，出现了167次，但这是因为翻译的关系啊，出现167次。那为什么这么多次帐篷呢？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作为游牧的民族，他们各处飘零的这样一个民族，虽然后来他们进入迦南地，得城得地为业，但是他们的国度弱小短暂，被掳到这里被掳到那里，然后在各国当中漂流飘来飘去，所以他们很体会这样一种寄居的，这样一种啊，甚至加引号的住帐篷的这样一种体会感觉。他们对帐篷呢有很直观的理解，甚至于当保罗使徒保罗在讲到这个帐篷的时候，他自己都非常了解帐篷。为什么？对，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是一个支帐篷的，当时犹太人呢也是因为兵荒马乱，也是因为在各处的寄居，他们就要求犹太的男子，即使包括你是法利赛人，你是文士啊，你是专心的在这里来研究圣经的，但是呢保不齐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所以犹太男子每个人要学一样手艺，保罗的手艺就是支帐篷，所以很了解。那今天我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很明白，甚至他们的祖先，最近我们校园传奇在查这个创世纪，上个礼拜我们还谈到保罗亚伯拉罕啊，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怎么样啊，在迦南地来到这里就成为一个寄居者，在各处就支搭帐篷，到哪里把帐篷搭起来，有个住的地方。那亚伯拉罕还有一点，到一个地方除了搭帐篷还做一件事情，考考大家，哎，为神筑坛来敬拜神啊。他人有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但是一定也有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所在。所以帐篷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一点不陌生啊。以色列人住帐篷啊，右上角你看这个是儿童主日学给小朋友们看的图画，亚伯拉罕，当然了，他这个帐篷很可能不是 当年犹太人帐篷的那个样子，更像蒙古包。那么他们的帐篷可能就还是今天右下角这张照片，这是今天的中东地区游牧民族他们的那个帐篷的一个真实的照片，很破烂，很破旧，很轻易就拆毁了，一阵大风来可能都受不了。今天住在这里，明天拔营又到那里去，这是一种暂时的，这种毁坏的。每次提到帐篷是这样的。那么对比起来，当我们在天上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呢？是永远的，是不朽的啊！就好比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们住了一个，原来是住一个破帐篷，现在我们搬到一个 beautiful house 里面去啊。它真的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对比的，一个 tent， 一个 house， 在天上，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今天我们买一个房子，我们都很高兴啊，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 settle 了啊。中国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是不是？所以房子又叫什么？不动产。它不动的，在这里它就不动了，它就一直永永远远的就是属于我的了。这个美国和中国还不太一样。中国呢好像是70年，对不对啊？70年的产权，但是70年以后它也不可能把你这个都收去了，大家那么贵在国内买的那个房子。在美国更是这样。这就永永远远是你的。可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很漂亮的房子，真的永永远远是你的吗？真的是永存的吗？啊，弟兄姊妹，不知道。有一次我听有一位美国牧师讲到，这个美国牧师就讲，他说咱们美国人，就是美国人自己讲美国人，就像我们中国人关上门来说话一样，说咱们美国的房子啊不结实。为什么不结实呢？我们从这个亚洲，从国内刚来到北美，看到美国这边盖房子，我们看了就是这是美国的房子，像搭积木一样，有没有？对不对？就是一堆木头，然后拼拼拼，然后就弄块板钉上去，就钉起来了。这美国牧师他讲的，他说我们的房子不结实，他说老实告诉你，你只要有一把小刀，但是他说我不教你了，你只要一把小刀，你不用从门窗走，你就可以把这个房子就给它弄个洞，你就可以闯进去。可能他讲的稍微极端一点，我觉得大概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但是就讲到一件事情，真的美国的房子防君子不防小人，而且这个房子再结实的也都会过去的。你即使不是搭积木的房子，你即使是住的这样的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房子吗？就有两种，右边的那叫钢筋水泥的丛林。如果我们从亚洲来，我们就看到在中国香港东南亚这个台湾各地都建这种 high rise building， 很结实啊，钢筋水泥的。左边这个更有意思，有的美国人觉得他那个搭积木的房子不够安全，不够牢固，不够永久，万一如果来了地震hurricane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灾祸、战争等等，怎么办呢？你知道美国有的那些有钱人他们住的叫做 bunker house。 什么叫 bunker house？ 上面是一个普通的房子，底下才看到是要挖防空洞的挖地洞的。这个最近新闻报道里我们不陌生，哈马斯就是一个，对不对？地底下就挖很多的洞，然后还有水泥加固。 So what？ 这即使是右边这样的几十层的高耸入云的大楼， So what？ 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永存的房子，真的不是，都会过去。我这里还不是跟你讲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最后这些都会倒。 I guarantee you， 我向你保证，建得再坚固的大楼它也会倒。我不是在说911World Trade Center， 当年我进去过，没有上顶上去，世贸中心，纽约世贸中心，我进去过，到那个大厅转一圈看一看，非常的宏伟。为什么没有到顶上？人家说世贸中心顶太高了， World Trade Center 到上面，而且它在曼哈顿岛的最南端，有时候这个云雾再一缭绕，你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当时去纽约，第一次去纽约，爬上的是那个Empire State Building 帝国大厦，不是那么高，然后在曼哈顿岛的比较靠中间的位置，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好漂亮啊，很繁华。World Trade Center 说倒就倒，几千条的人。但是您知道吗？所有这些钢筋水泥的房子都会过去的。你即使家里面有个 bunker， 有的人是把那个导弹发射井，美国冷战时期的废弃的导弹发射井，把它改装成是多层的公寓，然后专门卖给那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说如果核战争爆发的时候，你住到我这里来，你就安全了。在地上哪里有永久的安全啊？没有的，都是帐篷，弟兄姊妹们，都是帐篷。而实际上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它还不是单单只是指的我们住的房子啊，我们在地上的这样一种的身份，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身体。我们就好像住在肉身当中，就好像住在一个帐篷里面，可这是会过去的，这不是永存的。人的灵魂在躯壳当中寄居，人也在地上寄居。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这样。犹太人他们深深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在地上寄居，他们就是这样子。保罗是寄居的。这些的受信人，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这些犹太的信徒是寄居的。那么我们这些的外邦人也是寄居的。今天我们这些华人在北美，住在人家的土地上面，虽然我们拿了公民的身份，拿了绿卡，我们仍然是寄居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刚来美国不久，当时我的一位同学，我的同学呢是本科就到加拿大去读的，所以他比我们来北美更早几年。刚来不久，他发一个电邮，在我们同学的那个电邮里面就很高兴，就宣布他说我现在这个 settled 还是 landed， 我都忘了他用的哪一个英文词，好久好久以前，二十多年以前，很高兴的宣布什么呢？我拿到绿卡了，我现在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了 ，I'm settled， 大家很高兴。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公民的身份，永久居民的身份，对不起，也是暂时的。Permanent resident is not really permanent。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躯壳，这样一个躯壳，渐旧渐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肠，都渐渐的衰残。诗篇七十三篇，亚撒的是诗人所讲的，一切都会过去，但唯有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直到永远。这实际上这里是一个比喻，我们地上的身体不过就是一个帐篷。当然，我们要爱惜我们的身体啊，不要去作践我们的身体。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圣经里明讲啊。我们应该注重锻炼、营养啊、养生、休息，把自己的身体搞得更好一些，没有问题。可是，当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的悲哀就在于，他就只能够好好的把我自己这个身子保养好，我多活几天。但是到最后又怎样？有那个复活的盼望吗？有那个荣耀的盼望，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吗？地上的帐篷与天上才有那真正永存的房屋，在这里有一个对比。那讲到这个房屋，讲到天上的家，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像在英文当中讲到家是有几个不同的词的，这里确实用的是 house，这个 house 是讲的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 house 里面的那个什么 居住的人。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home。 我们教会里面有做这个房地产中介的弟兄姊妹，我们德恩堂这个凯瑞堂都有。我有时候也问大家这个问题当我们买房卖房我们大部分都说什么呢？都说 home 不说一个 house。 房子可以是冷冰冰的，房子可大可小，可奢华可简朴，但是里面的那个人最重要。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household， 这 house 里面 hold 的人，那指的是家，或更直接的是 family。 今天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有家的人？这个有家的人不是说我是有几个房子，我们是有家的人是说我们是属主的人，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儿女，有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地上在天上我们都有这份的温暖，这是我们后面马上会看到。然后第二这样一个对比是衣不蔽体与光明圣洁的一个对比。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失身。但帐篷是很简单的，刚才我们说的帐篷也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安全的感觉。住在帐篷里面，以前我带我的儿子参加这个以前最早我们参加的 Boy Scout 美国童子军，后来我们也知道童子军就出现一些的问题，当然现在有的小朋友教会的小朋友也还是参加 Boy Scout 这个No comment, no question about that.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的小朋友参加，有另外一个我顺便介绍给大家，如果家里有 boy 的话，或者以后你生 boy 的话可以考虑，叫 Trail Life USA， 有听过吗？我们教会也有小男生爸爸带着去参加，叫 Trail Life USA， 他是 Boy Scout 的这个 spiritual version， 是教会基督徒聚集的，因为后来 Boy Scout 就有点乱了嘛。同性恋的人也可以来做 leader 这个就基督徒不能够接受，后来我们就单独搞这个 trail life USA 非常好，每次有灵修灵修 very patriotic 很爱国，然后呢教孩子们很多 hands down 的这些的这个知识这个户外的生存怎么搭帐篷怎么生火怎么使用这个刀子锯子这些的这个技巧。那当时我们就参加这个 Trail Life USA， 我还做他们的 chaplain， 做他们的这个队牧，每次还有祷告。然后我们有时候就出去集体去 camping， 但集体 camping 的时候你住在这个帐篷里就好像你是抱在大家面前差不多，为什么呢？别人说什么你也听得见，你在帐篷里跟孩子说什么别人也都听得见大家就互相离得都非常的近，当然也没有关系早上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做早餐，晚上生个篝火，这个烧这个 marshmallow 孩子们也玩得很开心。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一种喜乐融融的弟兄姊妹一起的环境当中，你住的帐篷别人也住的帐篷，你离他也很近，他也看到你，你也看到他，然后我们互相的丑陋也都暴露在彼此的面前，哎呀这个时候就觉得真是好可怜。衣不蔽体，更重要的一个衣不蔽体是我们在谁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吧？在创世纪第三章，当老祖宗犯罪了以后，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两个人眼睛就明亮，然后突然发现怎么样？哦，原来我们光着身子，身上什么都没有。然后呢，这个亚当夏娃就很不好意思，然后怎么样呢？弄两片叶子，弄个，然后把自己身子编做个裙子遮一遮，管用吗？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管用，神就不会给他们另外一件衣服。然后神就在园子当中行走，在伊甸园里行走，呼唤他们，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们就开始躲避神的面， 不好意思啊，遇见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叹息。从第一代的人，我们的始祖开始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每个人仍然在这里叹息，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躲避神。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当人犯罪以后，我们的天性就是躲避啊！我最近和弟兄姊妹分享，你看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小罪人，对吧？我们每一个人呢，生下来都是犯罪的 PhD， 你不需要去大学里面去学，你不需要去找导师，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学费，生下来自己自动都会犯罪啊，每个人都会的，小小一点的孩子是个小罪人。然后小孩子犯错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小时候偷家里零钱罐里的钱，偷完了以后跟爸爸妈妈讲呢，爸爸妈妈，哎呀，我偷了你的钱了，去跟小朋友去买东西，买铅笔，买橡皮，买糖块吃。我会跟爸爸妈妈讲吗？躲着藏着骗。每个人都很会犯罪，然后每个人犯罪以后都知道躲避，要隐藏，这是我们的天性。这里讲到我们的叹息，我们一代一代的都是这样，到今天还是这样。对保罗讲，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肉体肉身当中没有出路，互相看得很清楚，你看你自己看得很清楚，神看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不是吗？人的方法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一个裙子，神说这不好用。3:21，同一节，耶和华神把亚当夏娃虽然要赶出伊甸园，但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我们讲到过这个问题，神跟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什么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单吃的日子要死，而且加了一个必定死。那为什么他们吃了这个善恶树果子那天他们没有死？他们死了没有？没有死。有弟兄姊妹在摇头，他们没有死，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了。有没有人点头？也有人在点头啊，死了也对。亚当夏娃怎么死了呢？灵死了，被神赶出伊甸园，跟神隔绝了。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经文的，在这个肉身当中是跟神相离的，分隔的，灵是死的，但是毕竟肉身还是活着的。那神说话是算数的，神的话语出口绝不突然返回。那一天有没有真正肉身的死亡？请问大家有没有？啊，那一天有没有肉身的死亡？没有，没有人的肉身的死亡。但那天有没有死亡的发生？怎么知道有死亡的发生？用皮子做衣服。所以有人就讲，虽然这里没有说是什么动物，但如果我们到了天堂去见到主耶稣，知道那是羔羊的皮，我们不会诧异的。那是最早的，在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代死和代赎。亚当夏娃肉身没有死，神的怜悯给他们存留这样一个机会，但是那天真的是有死，用皮子来给他们遮盖。所以这样一个用衣服来遮盖的概念，同样也是贯穿圣经。我们今天人的作为，甚至你的善行，甚至你的道德，甚至我们那些的修炼、修为、追求、爱心等等，都是衣不蔽体的。以赛亚书61:10，我因耶和华大道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衣给我穿上，以公义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是神给我们穿上那公义袍，给我们穿上那拯救衣，不是我们的善行， 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地方，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叹息，叹息，叹息。最后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到第八节再次讲到这个概念，羔羊婚娶，那基督的心腹，那个普世的教会，圣洁的教会，那独一的教会，那我们一起来赴羔羊的婚宴。有人就常常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啊，羔羊的心腹是单数的，只有一个，就是呢教会，无形的教会，普世的教会。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来赴羔羊的婚宴，我们是羔羊婚宴的一个宾客，我们好像是那十个童女是那伴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份的喜悦。心腹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每个人也要穿上这个崭新的衣服，大家知道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啊，来参加这个王的这个宴席啊，我们一定要穿上一个崭新漂亮的衣服。这崭新漂亮的衣服乃是基督耶稣的预备，我们不再是衣不蔽体了，我们有来自神的光明圣洁，有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圣徒所行的义。那么第三点，第三点的对比呢，叫做叹息劳苦，刚才我们看到了与荣耀颂赞的一个对比。叹息是为什么？为了罪，因着罪的缘故，整个世界受了咒诅，大地受了咒诅，我们都在这样光景之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第四节，我最近看新闻了，就准备这个这一天的信息，看新闻要看到一件相关的事情，我看完以后我也叹息。有弟兄姊妹读到这个新闻吗？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房价，刚才我们讲了非常非常的贵，不得了，大家所有的财产积蓄，甚至有人讲买一套房六个钱包，对不对？夫妻的这个积蓄，这个公公婆婆的积蓄啊，这个丈母娘叫什么老丈人的积蓄啊，来买一套房子，大家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个地方。最近呢，我看到一件事情，我说哎呀，他们可怎么办啊？是在这个苏州啊，一块地啊，整个这个房地产上百亿，然后呢，它以前是一个钢铁厂，钢铁厂在这个制造冶炼啊等等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又遇到很多的不同的化学的药品，所以这个地呢，土壤是有毒的。但是开发商昧着良心，把这个地块从工业变成是居住，然后开发以后让大家买了很贵很贵的，买了来居住。很多的小孩子在小区的这个小公园里面玩，实际上以前那个土壤当中都是被深深的污染，一下子土地变空城，一下子房价暴跌，断崖式的暴跌啊，欲哭无泪，所有的钱投在里面去，真是叹息劳苦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房子上面，寄托在票子上面，还寄托在什么子啊？五子登科，这个子那个子的上面，都是会过去的，既令人怜悯，我们也是与他们一同的叹息。那讲到这个叹息，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特别，讲到这个词啊，这个 moan 这个叹息，21到26节他是这么说的，大家仔细来看啊，这里有三个叹息。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第一个，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第二个，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就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呢？但我们所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第三个，大家看到这里的关系吗？第一个的祷告，第一个的叹息，对不起，第一个的叹息是谁的叹息？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 The moaning of the creation， 一切受造之物实际上都不容易，整个大地都在人类罪恶的咒诅之下。我以前是学环境的，甚至我们今天的罪还造成整个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受造之物在叹息劳苦，那下面还有，当然受造之物也包括全人类。那甚至我们这些基督徒，第一个是 the morning of the creation， 第二是 the morning of the Christian。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仍然叹息。你说我作为神的儿女，我应该欢喜快乐呀，对不对？我们应该来庆祝，我们应该来赞美歌颂，一点不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种的，在主面前这样一种的喜乐，这是救恩之乐，一定会有。但是另一方面，千万要记得还没完。如果以为已经都结束了 ，it's done， 你就错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叹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Christian， 在这世上是不是还有罪的产类？我请问大家，还有罪的产类，还有这些世俗东西的搅扰，还有面对今天我们这人间的一切啊，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败坏的世界当中，我们的身体也是一天一天的衰残。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一种叹息呢？这样一种叹息是在于我们为着未来的一个荣耀，这样一种颂赞，这样一个指望和盼望的一个对比。现在这些是不够好，是不完全的，还没有成就的。但是若是单单只是有这两个叹息还不够，下面给大家看第三个叹息，叫做 The Morning of the Comforter，或者 the morning of the counselor， the morning of the Christian， the morning of the Christian， and the morning of the comforter，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每天都是傻乐呵，这是北方话，觉得这个地上的一切的生活都挺好的，我信了耶稣也就只是为了今生今世我能够享点福气，我能得一点平安，我能过得顺顺当当的，那你的里面不会有叹息，你的里面不会有一丝的很深沉的那样一种的悲哀。但是不是，我们需要。为什么需要？因为我盼望的更美好，我们的宝会是圣灵也在为我们叹息，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苦，他知道今天我们在世上所面临的征战，他知道还没有完，他完完全全的体会。所以宝会是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我祷告。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是有叹息，对今天我们所活的这样一个光景，这个世界环境有一种属灵的不满足啊！我们再说一遍，对今天的光景世界，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种属灵的不满足，因此我们要叹息，因此我们在盼望，在忍耐等候。罗马书第二十四节，八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好，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下面继续的对比，在五章的第四节呢，我们有三个对比。刚才是叹息劳苦与荣耀颂赞的一个对比，下面是脱下这个与穿上那个的一个对比。使徒保罗在这里继续说，说我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又一个对比出来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两节经文，在后书的十二章，我们后面会看到，保罗提到有一个人，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他自己，对了，大家知道，这个人就是保罗。保罗说我知道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他没有说出来，但今天我们晓得。保罗有很特别的经历，这叫什么呢？叫三层天的经历。他是真正有离开这个身子，离开这个肉身，离开这个帐篷，来到美好的天家当中，不可言说的奥秘，非常的美好。这神给他的仆人一个特别的恩典，然后他又回来。那但是呢，保罗他知道天上的美好，他看到天上的荣耀的颂赞，可是保罗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立场和观点，他说我并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什么叫脱下这个？我干脆离开这个世界嘛，既然永恒的天家那么的美好，神的应许，神的光明和荣耀，在未来天家的成就，干脆我们每一个人一信耶稣就自我了断，那多好，我们就立刻都去天堂了。请注意，这叫邪教啊，是不是？有的邪教不就宣扬这个吗？耶稣要来了，然后大家一起集体自我了断。No， 首先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人绝不可以去自己去僭越神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有更重要，也是要在属灵的层面上，你必须要看见。刚才我们是要一种属灵的不满足，现在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看腓立比书一章22-24节，保罗怎么说？保罗在这里也是同样在这里对比这件事情。他说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在天上也挺好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大家还记得这个概念吗？为你们，为你们。哥林多后书我们一开始刚讲到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不是为我，是为你们，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保罗说我知道我仍要住在世间，不是在这世间享福乐，在世间发大财，在世间更加的有名望，不是。他说我住在世间与你们众人同住，是你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保罗的眼光，我情愿脱下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这世界没有什么太多可留恋，真的是不好，真的都是暂时的，是过去的，充满了罪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时候想想跟主耶稣在一起，没有世上那些罪的那些产业，非常的 pure， 纯洁圣洁光明，多好啊。那时候我唱诗歌，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歌，救世主凡事引领我。感谢神，今天我们弟兄运会选的这首诗歌都非常的美好，传统的颂赞的诗歌，唱的时候让我们里面充满了对神的这样的敬畏感恩。救世主凡事引领我，也是一首传统的圣诗。救世主凡事引领我，我何时必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生命量日日赐我。就有几句的歌词，我常常一唱到就流泪。当那日我复活变化，战衣飞进光明所，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当那日我复活变化，展翼飞进光明所，美好的天家，真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 在人间看再美好再荣耀再富贵的东西，真的像粪土一样。但是保罗说，我们还是要留在这个地上，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灵魂的缘故，是为了主使命托付的缘故。我暂时是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说，我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但是我真的盼望重生。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盼望吗？真的真的，不要像那个后主流产的。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乐不思蜀啊，跟做了俘虏做了奴隶啊，亡国之君，后主流产，乐不思蜀，每天在这个司马昭那里啊，就奢华宴乐，此间乐不思蜀。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留在这个世上也是有目的的，要托付在你我身上的。第四节还有一个对比，是死吞灭生还是生吞灭死的对比，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您知道吗？人间最大的悲剧，也是人间最确定的一个悲剧，是什么悲剧呢？就是死一定会吞灭生，对不对啊？你哪怕是帝王将相，哪怕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世界首富，最聪明的人、最能干的人、最优秀的人、最有爱心的人，等等等等这些，最后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死去吞灭生。但是今天在这里保罗说，叫那必死的，本来一定是死必定吞灭生，叫那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基督徒终极的胜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反过来是生吞灭死。更多前书十五章54到56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要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今天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他的死亡会被生命来吞灭的。下面第六个对比，叫做与主相宜与与主同住的对比。我们来看第六节，还有第八节和第九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住在这个肉身当中，但是我们都是被赶出伊甸园的人，我们都是与主相离的人，甚至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住在这渐旧渐衰的帐篷里面，你是完完全全的与基督在一起吗？还没有。我们已经得到永生，但是永生并没有完全的成就，所以才叫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整全的一个观念，我们住在身内是与主相离，但我们怎么样？第八节，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第九节这个结论是最重要的，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刚才保罗讲，我留在这个帐篷里面，我们住在这个身体当中，为谁的缘故？为你们的缘故。保罗现在在这里再讲一个理由，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有一个志向，是为谁的缘故？主的缘故，要得主的喜悦，要得主的称许。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也都不用回答，你自己来思想。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还住在身边，我们还在等候与主耶稣完完全全在一起的那一天，回到父神的怀抱的那一天。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暂时还做寄居的，还住在一个帐篷里面，你是为着灵魂的缘故吗？为着神所爱的灵魂的缘故，福音的缘故，为着得主的喜悦的缘故，在这地上来荣耀你的神。我先看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至少有两位弟兄姊妹曾亲口跟我说过，有一位是昨天刚刚跟我说，有一位我们的姐妹前一段跟我分享啊，我在这里为他们留一份在天上神和国的颂赞，以后有恰当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会来做见证，我在这里不提名字。当别人看到他们，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我们中间有一位刚信主不久的弟兄，他刚认识一个同事，认识不久，那个同事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感谢赞美神。我们有一位姐妹在实验室里面，同事问他，同学问他，在大学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都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女？他说是的。然后那同学说了一句，说你天上的爸爸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这是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看看我们真的是在荣耀主，是让主来得到喜悦，主为我们感到自豪。我们永生的得着，你既然已经得着，但是又要知道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我们巴不得跟主更完完全全的在一起。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在第九节，这里有一个无论是住在身内是离开身外，都轻看这一切，轻看生，轻看死。最关键是有这样一个志向，在做这个戏。好，最后一个对比，第七个对比，在第七节，他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与凭眼见的一个对比。刚才保罗在讲的这一切，很多都包含着还未成就。我们要离开生来，我们有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有永恒的荣耀和盼望，这些都还没有实现。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说，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为什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我们就那么的佩服，他是信心之父。因为整个他的生命，虽然他也是有高低有起伏有成长，也学功课学教训，但是他整个是在这个信心的当中，就是跟随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立刻的顺服，离开本族本家，到那个陌生之地去做寄居的，却去承受那美好的产业。你知道吗？你眼见的不一定准确啊。今天世界上的人跟我们讲的正好相反。你去传福音，有多少人跟我们说呀，说你一说耶稣存在，你让耶稣给我看一看我就信。哎呀，这句话我们传福音多了，耳朵蒙出茧子来了，对不对啊？多多少少都听过吧。那让他给我看一看我就信。我们常常就问他，你看见你就真的信吗？你看不见你就不信吗？而且何况你眼睛看见的并不一定准确，我们的眼睛会骗我们的，你的眼睛会骗你，这句话你信不信？大家在点头。你来看看这个图，这个图的分辨率够不够？在我的电脑的屏幕上我能看到，大家能看到吗？你看到的是黑点还是白点？眼睛晃一晃，左右晃一晃，你看到的是黑点还是白点？有的时候黑，有的时候白，对不对？ 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 illusion 啊，这是网上面都有的很经典的一些 illusion 啊。那再来看这个，这些线平行不平行啊？请问大家，这些线平行不平行？都是平行的，看着呢，看着都不平行，你眼睛看到的一定就准确吗？如果你只是眼睛看到了才信，甚至我跟你说，眼睛好多你看见的你也看不到，离我们眼睛最近的你看不到，你说真的，离眼睛最近的看不到，离我们眼睛最近的是什么？比眉毛还再近一点，睫毛，那是最近的了。你看得到你的睫毛吗？你把眼睛眯着，这样眯眯的，然后这样看，能看到模模糊糊有一点睫毛，对不对？我们绝大部分时间你都看不到你的睫毛，实际上是离你眼睛最近，你看不到。我们每天开车，有一次我跟几位牧师我们出去，长途远途去参加另外一个牧师的会议，多年以前。然后呢，开的是教会的一个车，15人的一个大的 van。那你知道有的车它的加油口是在左边，有的车加油口是在右边。那教会那个车平时我们不常开，等到快要去加油了，中途找了一个加油站休息站就去加油。就开到那个地方，快开进加油站的时候，突然傻了。开车的那个司机那个牧师说：“加油口在左边右边。”大家都不知道，就有一位年轻的牧师他比较有这个看见。他说就在你的仪表盘上面，我们每天开车就对着你仪表盘，仪表盘上好多信息你都看不到，你知道吗？你有注意到吗？早年的车它不是有一个圆圆的这样一个指针吗？加油的那个符号，就油箱的那个符号在左边，你的加油口就在左边，在右边你的加油口就在右边。现在新生产的车更明白了，它有一个三角箭头，指左或者指右。你回去看看你的车，直左你的加油口就在左边，直右加油口就在右边。所以以后我们在出差租车你就知道了，你就看看你的仪表盘，下面都告诉你，不要再把车停下来，我再下来去找。我们每天就面对着这个，我们都看不到，你都不知道。我们开车都有一个叫 blind spot， 我家的车子每辆车反光镜上都贴着一个小小的那个这个一个圆的镜子啊，凸面镜，就几块钱就解决问题，不用花几百块钱加一个什么 blind spot monitor 电子的，当然电子更好用啊，电子更好用，我就贴上去，就看 blind spot。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 blind spot，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盲点，我们自己根本都看不到，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看我们自己，每个人看自己，我回想信主以前我的我自己我好多我自己的盲点，或者还有一个翻译更好，叫做误区。同样的翻译，另外一个词同样一个词，另外的翻译叫误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是不是？跟太太两人一吵架，总是太太是错的。你们夫妻吵架是不是也是这样？八九不离十都是这样子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当然，这个夫妻吵架越吵越凶，越吵越凶。我们眼睛看见的，我们也看不到。那么拦阻人信主的最大的误区又是什么呢？拦阻人信主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就是信心。他不愿意凭着信心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还是我要去实证，我的理性，我的判断，我最相信这些东西，不要被他欺骗。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不但得永生是凭信心，我们今天成圣称义跟随主走上十架的道路都是凭信心，直到永恒的天家。最后的最后，我们看完了这七项的对比，我们来看那永恒三一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第五节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讲到神，往往指的是父神，比如说3:16，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第十节，叫个人按照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常常说三位一体，这个词 Trinity 在圣经当中一次都没有出现，但是三位一体的概念，三一真神的概念在圣经当中太多太多。三一真神同旨同尊同荣同工同在，这五同一起来做工，在这样一个永恒盼望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基督生命的熬炼里，我们看到有父神的培植，他在培植你属灵的生命，他培养你有一个属灵的胃口，他培养你越来越愿意去亲近他跟随他。圣灵的智，这是什么意思？父神赐给我们圣灵做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呢可以翻译成叫做智。怎么去理解？在当年，那罗马帝国那个年代，犹太人也一样做生意，说我要从你这里订购一批的货物，从老远老远的地方运过来，两个月以后来交接，怎么样呢？现在我就给你这一笔钱，或者现在我就给你一样很宝贵的东西，我压在你这里 deposit。这大家明白吧？今天我们有时候那个租房子也 deposit 压给你，就是这个词，圣灵今天压给你了啊！我们既有圣灵的印记打在我们的身上，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爱的奴仆。圣灵给了我们了，也是神给你一个 deposit， 他说话一定算数。圣灵的旨，然后基督的台，到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来说审判，在基督的台前的审判和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同。信徒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最终是要得奖赏。可是你也要知道，按照今天你我本身我们所行的，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亏欠？我们的建造的工作是不是好多都是草木和秸的，火一烧就过去了，存留不住？还是真正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在主面前得奖赏？神的培植，圣灵的智，基督的台，你预备好了吗？如果明天你就站在基督的台前，我请问你，你会不会得到基督的喜悦和奖赏？你是否知道，你今天的身体是一个临时的帐篷？我们的家，永恒美好的家，是在天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这是愿意效法保罗，立了这个志向得主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轻看这世上一切的缠累、羞辱、征战。主啊，这世界确实没有什么可值得眷恋，与主同在真的是好的无比的。我们都深深的盼望那美好的一天，但是今天我们存有在世上，有主您自己宏大的使命与托付，为着灵魂的缘故，为着得主喜悦的缘故，让我们来尽心竭力的奔跑，荣耀你的圣名，直到在基督台前见主面的那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